或者是晚上好。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啊。今天是我来做生命的见证。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做见证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宝血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主啊，求你的圣灵如同五旬节一样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如同火焰降临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个分享讲述你的慈爱、怜悯、你的大能、你拯救的大能，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因着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同得鼓励，让我们被圣灵的火所充满，更多的去传扬你的话语，更多去活出你的爱。奉耶稣基督圣名切切的恳求，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就可以我就邀请我就是讲一下我自己的生命见证啊。我们这样说吧，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亚当堕落以后，我们全部都以就是凡是亚当的儿女生下来都全部都是处在一个灵性死亡的状态。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就好像一棵大树，它因着有毒或者有虫蛀，它已经死了。不过呢，这个大树呢，这个人类的生命之树呢，还是留有一点里面的浆汁。那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从这一棵已经死掉的树里面发出一些新芽出来。那么，就是，但是，我觉得我28岁以前，的时候，我是没有接触过教会。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之前，我觉得我吸收的。在这个人间活着，我吸收的营养，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教育，这个人间的一些事情，也让我可以吸收一些营养。我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学的一些科学知识啊，物理、化学啊，对这个大自然的一些观察和了解啊，让我了解这个普遍启示的一些知识和见识。不过呢，我因着没有真理啊，因着我们已经死在罪中，所以我的生命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有一部分的是欢乐喜悦啊，那是从神来的，神的普遍创造里面得到的启示，给我们心灵带来的一些教导、启示和祝福。但是因着我里边的罪恶和这棵枯干里面的树里面，整个社会的罪恶，我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骄傲，很多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上海打工啊，我在那里搬家搬了很多次。慢慢的，因着很多的内心的骄傲等等，很多的一些罪恶和外别人的罪恶，我慢慢的就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抑郁。因那时候应该得了抑郁症。但不是，应该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活着的时候感觉就像风雨飘摇一样。但是如果那时候神还不来救我的话，我一直这样活下去，我肯定是会死掉的，肯定是会下地狱的。那当时呢，我在上海打工的时候，我遇见一个老姊妹，她把我带到教会。去教会以后呢，那时候是在上海，那个我们的团契的负责人姓管，叫管飞翔，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呢，去了以后一个月，我就做了觉知祷告。再过了5个月，就是一加起来6个月，我就是亲自遇见了神。因为那时候，其实呢，我最近我看到一些内地会的一些资料，我才知道，在100多年前，内地会在上海，我受洗的那个，我遇见神的那个教会叫，那个教会是上海市淮恩堂。就在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的交叉口地方，就在不远的地方是内地会100多年前的总部，还有在吴淞口那个地方也是内地会的总部，所以神的灵一直都在那里。那时候，我那一天遇见神呢，是我重生的时刻。当时呢，我走在，当时因为我们那个团契里面没有牧师，当时牧养我们那个团契的是美国来的，叫邓英善牧师。当时呢，他一年呢只来一两次，所以我们有那一批有十几个慕道友，没有牧师的话，那个管姐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上海市淮恩堂去做礼拜。当时我记得是09年的，这个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样子。 然后当时那一天秋高气爽，早上九点半是第一场礼拜。我们当时走在马路，走在那个路上，正好要到了那个礼拜堂。我觉得当时就离那个礼拜堂就七八十米远的地方嘛。我当时我手插着兜，我跟着一群人去礼拜堂，走在马路的左手边嘛。然后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其实在这六个月之中嘛，之前一段时间，包括我的抑郁症也是圣灵的一个预工。然后呢，我当时呢，我手插在兜上，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在想，我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会怎么样呢？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神，也没有读过圣经，不太了解圣经，所以我只知道我死了，我就会埋在土里了。接着我正问我自己的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说我死了会怎么样呢？然后我就想到说，假如我死了的话，我就埋在土里了，我就身体就变成土了。但是我问我自己，我当时暗恋一个女孩子，她长得特美，然后我说我对她，我自己问我自己，我对她那个真挚的爱情去哪了？还有我对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弟弟妹妹那个深厚的亲情，对他们深厚的爱去哪了？我就问我自己，就像那个创世纪二十四章那个老仆人，他向神祷告，还没祷告完，我自己问我自己，还没问完。就从我肚子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东西一冲到我的脑门上，然后我心里就有一句话对我说，他说我是永生。接着我就看见一个真理的海洋向我就是扑过来，那个海洋就是无限广阔的海洋，那里没有一句的谎言，全部都是真理，全部都是爱向我扑过来，我顿时就觉得特别的喜乐。然后呢，我接着我走在马路的左手边，我就把头一抬，我说谁跟我讲话呢？然后就是我这边右手边这边呢，就是马上那边大概七八十米远，就是那就是淮安堂了。然后我就一抬头，我就看见那个教堂的那个半空当中呢，就有一个乳白色的一个光，一个椭圆形的光，就照着一个人，如果站着的话就是一个椭圆形嘛。但是我一看那个光，我顿时就觉得特别的喜乐，我顿时也觉得这个不是人间所拥有的东西。过了很多年我读圣经，我才知道那是神的荣光。然后呢，他照着那个一个人，我猜那个应该是主耶稣吧。然后呢，他就对我说一句话，他说我爱你。因为呢，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他爱我，我就将信将疑，因为人有罪嘛，他可能会爱我，但是我想他因有罪的缘故，我不能完全的信任。但是当神说他爱我的时候呢，就彻底的一下子我彻底的相信了他，我完全的信任他爱我，我想那是主耶稣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后来我读经，我就想起马可福音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他靠着权柄和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去了。他就神说话是有权柄和能力的。我就那时候我遇见了神以后，晚上我回家，我走在马路上，我就自己在想，我说诶，或许我之前在六个月已经在慕道友的这个里面了嘛，生活了六个月，我就在想，我说他们说的有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有一位神这个是救赎了我们，他永不离开我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不离弃啊，我想他们说的这位神真的是真的，就在那一刻我重生了。然后呢，因为在那之前呢，我就读大学，我的心里面只有科学这个概念。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说，我把我一生的精力花在去创立一个企业，那因为我觉得我活在世上，我之前的时候，我的灵魂是被捆绑的，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不能跟任何人讲，因为我不能信任别人，所以我的内心很痛苦，跟人没有任何的连结，就是被囚的出监牢，被捆绑的释放，所以我那时候我的人生很痛苦，因为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没有在这世上活着，就像一个孤岛一样，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有情感上的沟通和互动。我觉得我医生，我觉得我该怎么办？我就说我的生命，我就去建立一个企业，就这就是我的医生。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冰凉冰凉，没有一点感情，没有一点温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是就从那个时候重生了。然后呢，重生以后我还在上班，但是那个老姐妹啊，星期三或者星期五或者星期天， 他提前我还没下班会打个电话给我说去哪个地方聚会吧，什么国际礼拜堂啊，沪西礼拜堂啊，淮安堂，或者哪个弟兄姐妹家里有什么人来讲道，他就邀请我去聚会。哎呀，我那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比较追求求知欲望很大。那他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干的，他叫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去了之后呢，我每次听到我经常就打瞌睡，因为工作很累什么的。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台上的人是牧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说他每次说圣经的原文的时候，我的内心就特别的受感动。我就说这句话怎么说的这么好，我说全部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完全的赞同那句话。当时记得有一个牧师说，如今有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哎呀，我一听这个话我觉得心里特别的甘甜。就这样子聚会了一年多，就心里面就听到上百句经文，就是新约旧约，但是别的我都不记不得，我就只记得那个圣经的原文，有东一句西一句的，有上百句。后来呢，过了一年以后，到了10年的七月份左右了。那时候呢，我那个有鬼魔鬼攻击我，我之前不知道，但是后来神赶走我才知道。当时呢，我在一个公司里试用期一个月没有通过，我回家了，我说，哎，没事，我再去找一个工作。但是从那天以后呢，突然之间我就特别的焦虑和抑郁，我也吃不下饭，我也睡不着觉，差不多有3到4天，而且晚上在我的床边，就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有很多黑影在我的床边晃来晃去的，然后就装的是我的什么爷爷啊，我的舅舅啊什么的，在我活了20几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死，我也没有担心过死，就在那几天。我特别的怕死，特别的担心我会死掉。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攻击的特别的厉害，我几乎真的要死掉了。因为时间关系，之前也有很多的迹象，就没有时间讲啊。后来有鬼，因为有那个时候那鬼特别的攻击我，到了第三天半的样子吧。然后我就觉得我人生中头一次觉得我的突然之间就突然噔的一声响，就我一直很痛苦，没有办法停过，特别的痛苦，然后就噔的一声响，我觉得我的脑袋就像有一阵风在我的脑袋里转圈，就越转越快，我的脑袋像一个跑马场，一群马在那里跑，不停的跑，然后呼的呼的就突然一下子噔的一声响，就我有半个小时，我觉得我不能够控制我自己的思维，然后呢就是又继续的跑，哇，我就特别的头疼，然后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噔的一声响，因为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灵飘到我的身边，就是像一个球一样不规则的挨着我的脚，到我的脚来的时候呢就进入我的身体，就有一句话说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啊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噔的一声响呢，那个邪灵的工作就没了，然后那个就那我就不跑了，就没有头没有那么疼了，就那个特别恐怖啊！我只有这活了40几年，就只有那个半个小时，我经历过我的思想不受我自己控制，特别的恐怖。因为那时候我在上海，我爸妈全部都不知道，我也都是报喜报忧的，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没有人知道我就要死掉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神救我。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要死掉了，真的。然后呢，就是我之前我就打了电话给那个老者，我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突然生了重病，我觉得我感觉特别的难受，你能不能看看我？他中午的时候请了一下假嘛，他就过来看我，他拿个板凳坐在我床边，我就对着他叽里呱啦乱，不知道说些什么事，反正就是说可能是心里蛮痛苦吧，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说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离开了那个管姐的那个聚会，因为他那个聚会上课难度太大，我是一个初信者，他那个坐席啊啥的，我每天我一周只有星期六有几个小时我有时间读圣经，他要看圣经然后给我们发作业做题，我读大学都已经读够了，那个读书 做题已经做够了，我就特别有点不喜欢做题。所以我后来我也因为搬家，我到了那个上海市定西路的一个团契，在那个团契里我们就是查经的，那个就很适合我。就是从我那个查经的团契的那个方向呢，一道闪电就射过来，在约伯记，后来我过了很多年我读圣经，我就约伯记39章还是多少章说神用闪电驱散诸恶，然后就一道闪电过来呢，我就看到就一个球，那个球呢就变得可以变得像灰尘一样小，也可以变成像地球一样大。那个球里面呢就住着三个人，一个人呢就是坐在最边边角落的地方一个凳子里坐着，然后头垂到地底下，他心里就有一句话说没有爱，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抑郁的人，因为他没有爱，他得不到任何的快乐，他的内心就是特别的抑郁。其实那就是我里面有一个鬼在我里面，就让附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超级的痛苦。那以前有很多的故事没有时间讲啊。然后在他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就说他就在那来回的走，他很焦虑，他心里想我如何能不死呢，就说他灵，那是神的灵启示我，应该是他应该知道，就是说人没有神的救恩一定会死，一定会下地狱，但是我自己不想死，我不想下地狱，所以我就靠着我自己在想办法，我想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救我自己不下地狱不死呢。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懂啊，只有我以后读了很多圣经我才懂的，但是那提前神就启示我了。然后他想了1000年10000年1亿年，他想了10000亿个办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能够救自己脱离地狱，救自己不死得永生。所以他焦虑啊，他非常焦虑，他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救恩，他就是焦虑，他在那里走来走去，总是在想办法。然后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启示这个使徒行传4章12节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救恩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那之前我不知道，那时候神启示我，因为人得不到救恩，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焦虑非常焦虑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他的灵还有一点点的神的形象在他里面。然后第三个人就是在第二个人旁边，他心里有一股怒火啊，越烧越大，就是觉得因为我活了28年，我就感觉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我看到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发生在这个社会上，就在他心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不公平，然后就有愤怒的火在他的心里面积聚，越积越大，越积越大，又积到一定的程度，就想去杀人放火了，就想去干坏事了，因为大家都不好好活着，凭什么我要好好活着呢，就不想好好活了，就想就破罐子破摔了，就是但是呢还是有一个理智，有一个意志力在控制着我，因为我不想那么干，因为我觉得那样干没有好处没有意义，甚至如果我干了坏事的话抓去坐牢，我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所以我还是有一点意志力控制着我心中的怒火，但是又那个怒火每天增加，但是又没有办法，任何的办法可以消解我内心的怒火，你说我活得痛不痛苦。然后完了之后在那个第三个人旁边，我看见了一个洞，就那个洞是那个土啊，就是那个薄薄的土，一层薄薄的土，那破了个洞，然后里面是那个岩浆在翻滚，哇，那个硫磺火湖啊，岩浆啊在那里翻滚，那个岩浆就这样翻，就像翻过来翻过去，就像那个水冒泡一样，用那烧开的水在那里冒泡一样，就这样还发出声音，轰，这样翻过来这样翻过去，轰，非常的可怕。然后那个火湖里面的那个热气就从那个破洞里面就是冲出来，非常的可怕。然后呢就是一道闪电呢从那个洞一边照进来，从那边照出去，洞也没有破也没有裂，但是那个闪电的白光照着那三个人的时候，那三个人一瞬间就好了。那个说没有爱的人，他就从凳子里站起来，他就走来走去，他说哎呀感谢，他说哎呀怎么不那么累了，觉得没有那不再觉得没有爱了。第二个焦虑的人他也不焦虑了，他也不再觉得自己会死掉了，他释放了，他也站起来在那里走，因为他们已经捆绑了太久，他们就在那里走路放松一下。第三个愤怒的人也不愤怒了，他也不再觉得不公平了，他再也没有那个怒火每天烧他的心了，不得释放痛苦了，就催着他要去杀人放火那种事情。因为有时候我特别被人伤害欺负的时候，我就甚至想 就像那个恐怖分子一样，拿个炸弹，然后去那个火车里面一炸，把那个桥炸掉，或杀的人越多越好，就那种，就是因为心里有愤怒，发泄不出来，就会产生这种幻想，然后那个愤怒的人也不再愤怒了，然后就这一瞬间，我说，哎，怎么我好了？我说，哎，你回去吧，我说我好了。然后我就穿衣服起来，我穿衣服一站在床边，我心里就有一句话对我说，他说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你。然后呢接着呢我从那一刻，然后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变了一个人，就是完了我就到上海市中山公园嘛，那时候那旁边就有中山公园，我就到那里去走一下，我病了好几天，然后如果神那时候不救我，我真的一定会死掉的。然后就去散步，然后晚上去霍西礼拜堂聚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禁食两天，开始读圣经。因为在那之前呢，我只是读了听了那个几百句圣经，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也没有时间读。然后对那个旧约从来没读过。就从那第二天我晚上回来，我就开始禁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禁食，我从来也没有禁过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禁食了。然后我禁食了两天，然后我就坐在我的床边，像个木头一样。那个老姊妹送给我一个播放器，但是已经摔坏了，但是还可以听。然后我就听了那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开始，然后以赛亚书66章，耶利米书52章，差不多加起来100多章圣经，花了两天时间听完了一遍，但是我只记住一两节经文。然后呢，中间那晚上的时候喝了一点水。而且之前的时候，那个老姊妹一直说，就是鼓励我读圣经啊，什么什么的，让我亲近神啊。我被他说的很不好意思。有一次五一十一放长假，我就说，哎，真的很不好意思，他对我这么好。然后我就把那个圣经拿来读，读了就读那个罗马书。我的天，我读了好久，读了两三天时间把它读完一遍吧。我就感觉怎么一句话读不懂，然后就感觉味同嚼蜡。我说特别没意思，这书写的是啥，一点都读不懂，我就觉得特别的挫败。但是呢就是这么特别的临界拦阻，特别的大，特别的大。但是神就是要救我的命，他就让我开始从那一天开始疯狂的读圣经。然后我就整个，你说花了多少精力，我本来就是一个属世界的人，他就多大的一个力量把我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为的就是要救我的命，也要借着我救更多的人的命。然后我就两天禁食，啥也没干，就坐在那像一个木头一样，听了100多章圣经才记住一两节。然后呢，因为那时候那个圣经嘛，旧约没读过，都是我们中国人长大的，都是佛教的文化背景还听说一点，但是这个圣经是中东那边的背景，以色列的背景，什么人民地名啊，我看起来特别的拗口，因为中国人的名字跟那个以色列的名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陌生。所以呢那个时候神的灵充满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到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就这么发生了。然后呢我就读了，我就忘了我在读，我就一般神会让我休息一两天，然后接着又开始疯狂的读了之后又忘了，就记住一两节又忘了，又过一会儿马上就忘了。然后呢休息一两天，神又开始让我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就是想读圣经啊，然后就开始读，读了又忘了，读了两三个月以后稍微有一点点的记得了，读了两三年以后才会对圣经，整本圣经讲什么内容才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记得，就是开了窍。不过那时候我还在上班，但是呢我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时候病了，休息了一段时间，读了几个月，过了几个月以后又找了个工作，然后又去上班。上班的时候呢，每天中午吃完饭，一般的话那时候在上海是同仁路附近上班，内地会的那个总部啊就在同仁路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呢，一般都会出去溜达溜达，因为那个同仁路附近有很多年历史的那些别墅啊建筑啊特漂亮。然后或者是在那个公司那个地方打个瞌睡，趴在桌子上或者什么之类的。每当在那个中午的吃完饭休息的时候呢，神 或者我在走路，或者我在休息，神就会给我讲话。他就说什么话呢？他就说，你快去读圣经，快去读圣经，因为圣经能够救你的命，圣经能够救那些愿意听你讲圣经的话的人的命。连续给我讲了两个月，然后我就被他说的受不了了，天天跟我说，到了那个时间点就跟我说这一句话，说了两个月，我就说的受不了了，后来我就把工作辞了。从那以后我就分别出来，所有的时间都在神里面。后来我有时候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为主受苦的时候啊，然后我就不想干了，我想去找个工作，就是苟且一生嘛，就是简单的过完一生。但是呢，但是就是这个意象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就是让我看到那个地狱是真的。我也不是我自己的头脑理解地狱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像那个刻在那个钢板上一样，永远抹不掉，就抹刻在我的心板上，我怎么想抹掉我也抹不掉。因为过了后面五六年三四年七八年的时候，我越来越因着易受苦，我就特别不想干了，我觉得我过得太痛苦了。但是那个地狱是真的这个事情呢，就刻在我的心板上，我使劲想忘总是忘不掉，使劲想抹去抹不掉。因为我心里就这么想，我说假如我不好好的就去传福音的话，那我真的是一个禽兽，我真的是没良心。因为知道人会下地狱，我就是不拼了命，拼尽一切的力量去为这件事情而努力，阻止人下地狱的话，救人脱离地狱的永火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一个禽兽。所以我就良心责备我，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我觉得神的灵在我身上，神的力量越来越大。那个后来呢，就读圣经，读了三四年四五年，初步有点了解圣经了。到13年的时候，12年我从上海回来了，然后13年的时候我在武汉的创世纪教会读了半年神学，出来以后就开始服侍了。之前的时候特别的两个特点，就是读经很火热，然后就是随走随传，传福音特别火热，就是买菜的时候啊都会送圣经给别人，就看那个人特别的就是说话比较诚实吧，然后待人比较和善，我就会送圣经给他。就我无论走到哪里我就会传福音，那个也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我身上，就见着人就会传福音，就这样。完了之后呢，读了神学以后就开始服侍，服侍呢就开始服侍。有一次有个老人就是生重病，然后我们去探访他，然后我就去了，我就跪在他的床边，然后我们三个人去的啊，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给他读了那个诗篇，读了十篇，当时他就不能够动了，但是呢我就给他读诗篇，读完十篇读完的时候，他有一个手指头，他摸了一下我的手，代表他听得见，代表他那个，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灵魂就跟这些人有交通交集，就是那些僵死的人，那些老人，因为我的灵魂深处里面，我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事情的就更最本质的看法的时候，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就是看着今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就看着人要死了以后的事情去哪里，就很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的内心深处往往什么谈恋爱啊，或者是赚钱的什么等等，这些事我特别不是在我心里面，我也很想谈恋爱的，但是我就特别的关注这个灵魂的去处这个事情，往往是跟这些僵死的人，这些人会灵里面特别相通。完了之后就开始参与到教会里面各种服侍，什么儿童主日学啊，服侍了半年，读神学的时候服侍儿童主日学，什么青年团契啊，讲道啊，探访啊，就而且武汉那边有很多庙，像那个龙王庙啊什么的，各种地方我们有牧师来的时候都会去那里去传福音的干啥的。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回到我们阳新县老家的时候，也在我们那个县城里面有个镇叫王英镇。王英镇那边呢就有几个老姊妹，最年轻的已经69岁了，最大的已经80多岁了，他们没有那边没有那个年轻一点也读过书的人愿意服侍。所以呢他们几个人也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神就把我拆在那里去服侍了大半年。那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美好，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在跟耶稣谈恋爱，就是圣经上说那个雅各书上说， 你如果不知道我在哪里，你就跟着羊群的脚中去。哇，我就跟着他去牧羊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跟耶稣在谈恋爱，特别的美好。那时候有一个老人，我们那天走在路上，我就看见个老人在那晒太阳，我就去跟他传福音。后来才知道他是全身瘫痪的，然后我们就买了一批圣经播放器过来，我们就送给那个老人说，你瘫痪了，每天坐在这里发呆，特别的无聊。然后他也是信主了，然后就说你可以听那个圣经的诗歌啊，可以听讲道啊，可以听圣经啊，还有探访了很多的人。然后那里面有个年轻人叫尹嘉文，他是被鬼附的啊，那时候是25岁，然后就是被鬼附，我服侍了他大半年，隔三差五就去带他查经啊，带他聚会啊，还给他打扫卫生，他的房间里床底下全部都是老鼠屎，被子底下全是老鼠屎，我给他打扫那些老鼠屎，他自己也没有干，因为他得抑郁症，他自己没干。后来教会里面那个邪灵的攻击特别大，有很多的麻烦事。后来我回到阳新，回到阳新的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又遇到一些那个，有一个人叫陈曦，他家里呢是他爷爷，他的舅舅杀了他爷爷，就是儿子杀了父亲，因为那个被鬼附了。然后就是17年前吧，就是那个大年三十，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里干活就有挖山的时候，有一种挖筹，一边是扁的，一边是尖的，从他爸爸太阳穴这边挖到太阳穴那边，脑浆流了一地。他自己说，我不是打我爸，我是打鬼，就是他被鬼附了。然后那个鬼，他舅舅被抓去武汉坐牢十几年，放出来一年半又自杀了。但是那个鬼呢就不放过他们家族，然后就附到陈曦的身上去。然后附到陈曦，他也跟我讲鬼是怎么附上去啊，那个具体细节没有时间讲。后来我们那个阳新教会福音堂的一个恐怖师打电话叫我去服侍他，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当时就他，我就他，他就每天拉着我的手，他说你的手上有圣灵，他说我一握你的手，我心里那个焦虑不安的状态就平静下来了。他晚上也失眠睡不着觉，他说我得跟你睡一个床，他说我跟你睡一个床的时候我就睡得着觉。等一下我把灯打开一下。然后呢就一直我传福音，就带他去传福音，我到哪就带着他在哪，跟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然后呢就过了几个星期，他的状态就好了很多。当时我把他带到我家里来，我妈说哎，你怎么带这样一个人回来，这瘦得跟猴一样，像个落汤鸡一样。然后过了一两个星期，他的脸色啊眼神就变化很大，一年多以后就好了很多。但是后来呢，我就经历了那种就是我不是因为我怎么特别爱他，因为是当时他确实是要死掉了，然后就被迫怕他死掉，就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上去了，就是我把我最好的时间都投入了这里面，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呀、干嘛的。但是他们却以恨报爱，就是因为不是他们要这样，是因为他们初信，里面生命里面刚刚开始信嘛，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伤得挺厉害的，因为我觉得我太苦了，我这么年轻，我不能去谈恋爱干嘛的，我整天跟这些最社会边缘的人在一块儿，然后呢他们还这样的伤害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有颈椎病嘛。然后有一天我们一起去探访他，他妈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叫周爱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智商有点问题的一个弟兄。然后有一天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妈故意就是走到偏的路上去，或者是晚上我们到一个弟兄家里去，他是自己把自己的手砍掉了，因为他爸要跟他妈离婚，要什么结婚，重新结婚之类的，他不愿意，他生气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手砍掉一只，右手砍掉一只。我们去他家探访，然后他就特别的就是已经很晚了，他故意走错路，让我找了半天，回来的时候一两点也不能睡，所以那个颈椎就特别的疼嘛，就等等的很多的事情特别折磨人，教会也很多论断。然后我就病了很久，我不是病了很久，我病了，就我觉得走主的路就是特别的为义受苦，后面之前是因为自己的罪受苦，后面是为义受苦。后来有一句经文说，我有一天我就想到一句经文，我病了，那时候冬天也是天很冷，又感冒了，又看到他们就心里特别受伤，然后就病在床上起不来。 当时就有一些经，后来就有一些经文在我心里想起来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吗？就当这句话进到我心里去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件事情，我就接受了这些，我感觉简直就是头，我的头朝下，脚朝上的活，根本就是颠倒黑白的活，就是说把别人就把黑的就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就这样活，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就因为这句话，我就接受了这一切，然后我就继续服侍。然后我觉得我服侍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读经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因为神就是让我读经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那样读嘛，读了之后比如说诗篇，有时候有一天我在武汉的时候，我弟弟他们就笑话我说，你看你跟谁住，你啥都没有，你看我都比你小都结婚生孩子了，什么房子车子都有，然后就取笑我，我有点不开心，我就到吃完饭我就在小区里面走一下，然后拿着个播放器，然后就听诗篇，从第一篇听到150篇，听完正好天就亮了，我就在那里走了一个晚上。以前经常整晚不睡就听诗篇，以前的话诗篇的话就从以前是一口气读一篇，后来一口气读3篇，一口气读到17篇到37篇，然后呢整个一口气能够听完，我就在脑子里思想诗篇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每一年的进度都不一样，越来一年一年的，5年6年7年8年，到后面的时候十几年的时候就仔细的听，以前是听的比较快比较笼统，后来就仔细的听，到有时候是看，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服侍主特别重要，就是要有神的话，然后我最近就是在背启示录，今天又在听这个罗马书背它，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没有每天有大量的话，神的话进入我的耳朵，进入我的心的话，就会有很多从人间来的事情进入我的心，进入我的眼。就人间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人类是有罪的，不管是你即使是有一丁点的罪，都会带给人的灵下沉，带给人的灵就是会步入那个昏沉和死亡。所以我觉得我悟到一点，就是读经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每天要有大量的神的话语，就是量要非常大，而且就是长期这样读以后呢，对圣经又比较熟悉以后呢，就开始可以背，就可以以前是比较笼统的去读，然后现在是要仔细的每一句每一句的，神的话扎到我心里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力量。因为我现在讲的时候，比如说这几天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2章23节说我是那鉴察人肺腑心肠的，比方说我读了圣经很多遍上千遍，比方说那个罗马书上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两天或者有一段时间你的关注点不在神身上，不在神的话身上，即使你以前读了很多这些话语，你就是你的心里面如果没有他的话很明确很准确不断的在你心里重复的话，你的灵，我的灵就站不住，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当别人欺骗我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去伸冤，当我自己去伸冤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累，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些事情，因为我最近又牧养好几个，有一个得尘肺病的郭庆富，还有明启良，还有什么家里很多的事情，牧养的事情特别的非常的多，如果我要去做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做不了的话，我心里就特别的焦虑，所以当我又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轻松了，神的话不断的在我的心里回响，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他是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然后我就可以集中，我就可以放手，然后关于读经嘛，就感觉时间有点紧了，我就觉得总之一天我至少要花个几个小时读经，就听，要么就是仔细看，要么就是思考，就像吃东西一样越吃越甜，然后就而且要大量的，一般22章或者30章40章100章的圣经读下去，就觉得圣灵充满了，非常的里面非常的有力量，传福音各方面就有力量有恩膏。然后呢就是说以前也禁食，有一次是禁食20多天，有一次是禁食16天左右，但是这中间也有吃一点东西，有一次是 全部禁食七天，就是为我一个表弟还有别的很多事情祷告，就是他有吸毒，然后就是禁食七天只喝水。但那时候有时候祷告的时候觉得那个祷告不进去，只是表面的祷告。比方说一个人吸毒的话，他是特别的受捆绑，特别的受痛苦，然后你怎样去为他祷告。就当我那七天禁食祷告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就哭了，我自己哭了，因为我七天没有办法，没有不能吃饭，我特别的也是特别的难受。我说这真难受，我自己都哭起来了，我才觉得才感受到那些吸毒的人的痛苦，在那个痛苦当中他多么的难受。我们这样去禁食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感觉参与到神的工作里面。然后因为时间到七点差不多到了啊，有很多的见证嘛，就是我觉得神，我们的灵魂确实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发育，就像我们的身体发育，它是有一个 DNA， 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精子里面、卵子里面都有染色体 DNA， 然后它吸收那个血液，然后细胞分裂。我觉得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灵魂的 DNA 就是神的话语。打个比方说，这几天关于神也教导我祷告。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上说，你想人家怎么待你就怎么样待别人，然后也圣经也说你要爱人如己。比方说我前面说的那个伤害我的那个牧羊的门徒，我有好长时间没有为他们祷告，但是不是我不想为他们祷告，我也想控制我用我的意志力想为他们祷告，但是办不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圣经上说这个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的话就是灵，他的灵指教我，就是指教我怎么说呢，就是爱人如己，或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我就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的话，他不懂事，他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不爱他的话，他肯定也很伤心。所以我换位思考，我站在他的角度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包容他，就可以理解他，我就可以为他们祷告。包括像我们在土耳其的他们黄老师他们，我们身边看到很多在金三角的叶牧师他们那边各个地方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比方说为我爸爸妈妈，我以前的时候我祷告，我就是一个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早晨都有祷告，中午也有赞美，晚上也有固定的祷告，早晨祷告一个小时，中午赞美，晚上也有半个小时的祷告，有大家一起带着。但是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要跪下来祷告挺辛苦，我也心里很郁闷，但是呢就做不出来。但是神的灵就指教我，他说你看呢，你看看你自己，你自己有时候特别烦，心里受魔鬼的攻击和压制，或者身上疼痛，你那时候你特别的焦虑不安，你是不是多么希望身边听到一个人声音在为你祷告呢？包括以前有人为我祷告，我就想起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当时有个人为你祷告多好呢，我就神就这样教导我，我就换位思考。可能在前线的人，那些人他们人在世上都是破碎的，因着罪的缘故，别人的罪，自己的罪，一定会遭遇痛苦。所以圣经上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任何一个人在世上一定会遇到痛苦，自己做不了的事情，需要帮助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契机。当他软弱的时候，我们，所以圣经上也讲到主耶稣，他说他只要一句话，他说我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好的，就是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就。所以祷告是带着天上的权柄和能力的，所以我们也是通过祷告，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可以通过祷告超越这个人类的身体的局限，我们的灵魂可以超越时间空间和我们的灵魂住在我们这个身体出不去这样的一个局限，我们可以通过祷告突破这个有限。所以神的名，所以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章第九节上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有战的父和和平的君。奇妙，他的名就是奇妙，祷告就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祷告可以活出那个爱。比方说我为我爸祷告，他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每天为他祷告，为我妈祷告。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我神的话没开通我心窍的时候，我就祷告不出来。但是神的话开通我心窍的时候，我就设想就是我爸爸自己，他现在糖尿病发作了，然后我就在他旁边为他祷告，诶，我就有祷告的动力。哎呀，我就觉得我就想象他心里肯定很安慰、很高兴， 心里靠祷告有平安，神的能力降下来。因为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他就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他说有就有，他是使无变为有的。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他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死变为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是通过神的话语才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就祷告，我就相信神有能力就可以治好我爸爸的病。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爱也相通了，人和人之间，我跟我爸平时很难说话，因为有时候他很不开心，他不愿意人跟他说话，我只能通过祷告去跟他亲近。所以祷告神信主是非常奇妙的。就像我和我爸，他是从小就指责人，我就是几乎把我弄到死亡的坑，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因为被魔鬼捆绑，我们不能够直接说话，他不喜欢人家跟他说，所以我就通过祷告跟他亲近。我妈也没有怎么信，她也常常骂我，但是我就通过祷告跟他亲近。那么而且特别奇妙，我这几天传福音，就那个郭庆富，他是5年的尘肺病，我那一天他到我家里来，我就送给他圣经赞美诗什么，我就给他查那个什么记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5章，讲到那个毕士大池子瘫痪了38年的人，第8节说，主说你要痊愈吗？然后那个人说愿要，然后第9节说那人立时就痊愈了，第8节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然后第9节说他就立时就痊愈了。所以我自己是被神医治过，我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的身体被医治也经历过一些比较小，但是他得了5年的尘肺病，我就通过圣经给他查考的时候，我觉得我先赞美，我们两个人赞美完了之后，就给他查考这个经文，我就用神的话鼓励他，但是我的信心还是不太够，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经历过神让死人复活，下次看见瘸子行走，可能远方的宣教士他们可能经历过。所以呢，但是后来过了2天，神就让我遇见那个王姊妹啊，然后我们一起查经，他就讲到他的病得医治。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去牧养群羊的时候，神真的与我们同在，他就鼓励我的信心，我有信心我才可以通过经文去鼓励那个郭庆富弟兄，还有明启良，他是瘫痪的，还有另外一个弟兄等等其他的